欢迎走进暗黑森林。
我是 Joanna 王若琳，
我是现在很难过的荣中浩。我真的我已经讲过，我就想买一个新的电脑了。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上一集有一个遗失的一集，然后这个
现在确定遗失了吗？
我觉得还蛮遗失的、
okay.
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打算就是要连续录两集。
他到了这个家的过去，
对
he traveled
对
back in time，
他现在是在另外一个时空，
另外一个维度。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我们面前有一个特别来宾，那其实上礼拜已经介绍他，但是因为好 confusing 哦，等一下，因为这礼拜因为上礼拜那一集遗失了，所以你们是第一次要见到他，这一位是 Anna。
嗨，你现在头发超乱的，因为你太焦虑了，然后整个头发被捏烂了。
因为我先解释一下情况，就是我们刚录了一集，然后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然后那一集真的很精彩，
很神奇，
真的他妈的精彩。然后你娘的，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按 save， 然后按照就是以往的方式去把所有东西去弄好，然后他也显示我们一直在录，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间说这个档案不存在，然后我真的在那刹那就是你们两个在前面就是很开心的聊，然后我在那边就是 like，
我记得你好像前几个礼拜有发生过一样的事情，然后你又花很多钱把档案，
对，那次是我白目，就是那次是我因为不够空间，所以我要开始删东西。
说不定你这礼拜也要再多花一点钱这样。
可是他那个
说我是铁粉，所以我每集都有听。上一集已经有说过了，可是我怕上一集已经消失了。
真的是，对，反正就是非常还没有开始，就要先跟 Anna 说对不起，就是刚刚那一集。跟你说，真的是一个，就是我的恐惧是浪费人家时间。
你现在完全是那个负面泡面吗？
我现在已经直接到负面，我现在整个
客负面泡面，
我现在是一个负面泡面吃到饱的概念。我要开一个负面泡面吃到饱的一个店。妈的，现在是真的是 OK。Anyway， 反正就是有一个遗失的一集，然后如果有这个缘分，我们可以有一天听得到它。
对，我觉得很精彩。或是如果听不到的话，有一天就是再找 Anna 来
再
重新讲一次。
对啊，
是我愿意。
因为 Anna 是我们在合唱团刚刚美声的一个团员，然后因为她自己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然后我们觉得很值得分享。
本身也是一种灵异体质来的。
对啊。其实他今天在私底下已经跟我们分享很多超酷的东西，
就是我的灵异体质就毁掉你的电脑，
有可能。
乖乖，
或是我讲了什么宇宙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对，其实刚刚上一集其实你有讲
很多事情，
对，然后 maybe 真的有东西不想让我们讲出去，所以sorry whoever 不想让我们讲出去。但是我们先来讲一个正面面包吧，让我可以先把情绪拉回来。OK， 我第一个你又在讲
什么？你讲的你的脸超失落，要讲你的正面面包。
我第一个正面面包是11月，是一个算是我比较有空间可以呼吸一下的一个月，就是没有塞满的一个月。然后没有想到就是今天是怎么11月2号，然后就已经发生像这样子在，可以给我。可以给我一点休息的时间吗？真的是 OK， 好，正面面包就是11月，我可以比较。
你那都不超不正面。
我11月可以。
我11月。
我11月可以比较，就是用时间去写一下歌。好。我刚好像
是。就是你可以买一台新的电脑。
哦，对，新的电脑一定要。
我等一下给你一个网站，就是他专门在卖很好的二手电脑。
哦。
可是二手。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什么病毒啊？
因为
没有，
反正就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然后他自己的公司都狂买那一家品牌的电脑，就是价钱至少差一半，然后就是品质很好。
嗯，
那我的正面面包就是因为我最近在跟我朋友疯狂的出去玩，疯狂的吃东西，所以我把要买电脑的钱都花光了。
你的电脑超慢的，我曾经看过他在那 Photoshop， 因为他很会设 ，Anna 是设计的一个
小天才，
然后我就看他在设计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他如何可以用那么慢的电脑？然后他可能 drag 过去一个 image， 然后那个 image 可能是顿了差不多一秒半才慢慢过去。我看过你在设计我们刚刚美声的那个海报啊，然后 然后我就看你在那，我说，请问你这个电脑是？
你确定那不是 Lara 办公室的电脑吗？
那是你的电脑，因为对，没有，因为你很荣幸的说，对啊，我也要换了，哈哈 哈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你很厉害，是你可以用得了，就是那么慢的一个电脑。
没有，因为我电脑现在超快的，可能是因为我后来好像花了4000-5000块装了一个新的快闪的硬碟在我电脑里面。
哦，
对，我现在电脑最惨的是它电脑后面大家会锁。可能8个螺丝，那、我只剩下2个，所以我现在电脑拿起来，他的屁股就会啪啪啪啪啪。
为什么我们这边面包的听起来有点蛮负面，
有点悲惨？
对，
因为人生是复杂的。
对，请问呢？
如果 Anna 开始一个邪教的话，我会加入他。
我这个我彻底的相信。今天看到你跟他聊天 ，I was like 完了。我觉得 Joanna 如果因为我们疑似那一集 Anna 有 mention， 就是有提到，就是其实要开始一个邪教蛮简单的。然后 Joanna 就开始用一种仰望的眼神看着 Anna， 我就觉得事情不妙
了。而且邪教都会需要一个超级相信那个教主的大弟子，然后他就要去拉很多人进来。
对。
就是他，
对，就是我，
对，
我有这个信仰。
赶快先注意一下那个录音，还有
对，我现在就在看是不是就是邪教这个主题。好，我分享一个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正面面包。好，我分享这个正面面包是我们听众朋友，他叫 Les， 他说今天周二，我的正面面包一早起床边吃早餐。边开启了我的手游，就是传说对决，然后免费抽，居然让我抽到了造型，太开心了！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赞的一个正面面包，因为玩手游的人会知道，平常是真的抽不到，
对，
就是
如果你免费的那种 daily
whatever，they never give it to you， 那是永远不会给你的，
因为他要你花钱。
对，但是他可以抽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哎，我在玩那个。漫威对，真的慢拍手。
你抽到什么？
你知道，因为我玩那个漫威超级战争，也是跟传说对决一样的游戏。然后每次我只要看到他们要送什么免费的那个 skin
双倍，
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已经心里准备要花钱了，所以 Les， 我替你超开心的，
恭喜你。但是不要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那个。游戏公司的阴谋，你抽到一个很棒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说、oh, I want this other thing， 但我永远抽不到，那我就花个100块好了，然后你就开始花钱，
开始就是有一个挖一个洞，然后那个洞就越来越深。
对，
对他们说不定是用这个方式，
对，你要 hold 住，
对，要 hold 住。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是走火入魔。好，那我们就废话不说，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第一个故事。那 Joanna， 你要先讲你的吗？还是 Anna？
我要先讲，因为
okay,
因为你等一下要马上去听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被录进去。
对，我现在就是想要去听，
所以我要先讲。
好，
我就是一个从小就很容易遇到鬼的人，然后我现在要讲一个，我觉得还蛮，应该是我已经长大了，可是我还遇到，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好，那我就开始，就是，我大学。我其实读了2个大学，然后我第一个大学我读了一学期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学校，我觉得一切都太无聊了，所以我就自己休学，然后就自己再重考一个学校。然后当时我也知道班上有其他1-2个同学，他们也是想要转学去其他学校，所以好，这也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反正当时有几个同学他们也要转去其他学校，这是我知道的。可是其实我跟想要考另外一个学校的那个女生超级超级不熟，我们甚至不是朋友，就基本上我在那个班上其实没有什么朋友。然后后来我们两个都很成功的考到了我们另外想读的学校。然后大概过了半年，我已经到新的大学开始上学了。以后我就在台北车站那里有一个常常换名字的百货公司，我就不讲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现在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真的太常换名字。我就在那里打工，反正百货公司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他的每一个店都是不会有门，就是你可以直接很宽敞的走进去，就一个柜一个柜这样子。然后当时我打工的那个是一个手工艺的店，然后它很衰的被排在整个大楼的最边边角角，就是厕所附近那边，所以其实客人也不多。然后我平常就是自己一个人上班，然后我的老板娘或老板他们每我上班的时候大概傍晚他们会过来一下，然后问说哦有没有什么就是需要他们解决的 的手工艺的单子，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再回家或者去吃晚餐之类的，所以常常都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班，那个时候已经也是9点，快要10点，快要打烊了。然后我走进来的那个女生就是考上另外一个学校的我上一个大学的同学，但是我们真的很不熟，可是我就是没有马上认出她来。但是我看到她的第一句话，我就跟她讲说：“你还好吗？”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个人脸可以这么绿，嗯，真的脸，
你说是真正有一点绿绿的吗？
对。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有的人脸可以发绿，所以我就问她说：“你还好吗？有没有在录？”
有。
她就说：“哦，其实我最近过得不太好，因为我最近这就是自从我离开原本的学校开始读书，什么压力太大，然后好像开始有幻听的问题。”
嗯，
然后我就想说幻听是怎样的幻听，然后他就说我的耳朵里面常常会出现不同的人跟我讲不同的事情，叫我做不同的事情。
Oh gosh.
对，然后而且是不是同一个年龄层，不是同一个性别，是不同的人。然后他说有的时候他就会叫我，譬如说把我手上的手表丢掉，然后叫我捡路上什么东西带回家。然后他说最痛苦的就是有一次他已经上了新的大学，然后他去考那边的期中考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他要考试的教室，可是他耳朵就突然有个人跟他讲说：“你的教室不在这边，你教室在学校的另外一栋大楼的另外一个教室。”然后等他走到那个教室，他才发现，哎，那教室是空的啊！所以他就是他故意害他没有办法考试，然后他就被挡掉了。那我就说，那这样子很不行哎，就是他已经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你应该要去看医生。然后他说其实我有去看，我检查了我的耳朵，检查了我的脑神经，全部都检查，然后他们都医生都说都是正常的，可是唯一比较危险的是他们有时候突然在我耳边有声音的时候我会被吓到，所以医生会担心我的心脏可能会因此被影响这样子。然后他还有说他有一次最严重是他又打一个饱嗝，对不起，在吃麦当劳，就是他，
对，我们两个人在旁边都默默在吃薯条。
欸，你们吃的超安静，技术很好。
对对对，
他耳朵里的声音叫他去坐某一班公车，然后坐到很远的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然后他说他就在那里一直走路，一直乱走，然后走到晚上才再上车回家，然后他那一天就是这样子过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就这一切都很不对劲，然后他的脸色又超级超级差的。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听话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是 follow 他的意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嗯，你要不要试着去拜拜或者去教堂什么都好，
收精。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讲的时候我的声音越来越发不出来，就是好像有人一直这样挡住。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去教堂啊或者是行天宫啊。
你有感觉有东西在
说。然后我就想说啊，我不想讲，我不想讲了。可是我又会有一个善意，就是譬如说我一开始跟
他
讲说，你应该要去看医生什么等等的。然后后来到最后，我好像就是给了他一个名片，就是说，哦，这是我最近有去好像买佛珠还是什么的地方。然后我说，我觉得这个空间我那个时候去，我觉得超级舒服的，所以也推荐你。然后可是我已经快讲不出来话，我就跟他讲说，就这个给你这样。
嗯，
然后可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有听到他说他其实这两三个月都没有再听到声音了，所以他可能已经有在康复，可是他的脸色还是很差嘛。
嗯，
所以就当我把名片给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突然又听到他们讲话了。
哦，
那我就觉得超可怕，因为已经就是这整个百货公司已经没什么人了。然后我就想说那他说什么，他就说他就跟着那个天花板上音响的音乐一起到我耳朵里面，然后是，
oh.
他说是他们，他说他们跟我说，oh. 你不要相信他，我们会保护你。然后我就整个说好，那没关系，你就不要理我，你就不要理我。
那些声音在跟他讲不要相信你。
对，然后他说我们会保护你这样子。
为什么刚好今天要下雨啊？我觉得好恐怖，就刚好加多一个那种阴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反正我后来就是那一整个晚上，我的脖子都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嗯，
然后反正我就结束了以后，我就叫我的朋友来陪我什么的。然后其实好像那几天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过了就没事了这样子。但是这个故事的 就是反正又过了几天又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样我在那里上班，然后就是到了傍晚，然后老板娘就出现，然后他就带着他一个朋友来，然后跟我讲说，哦，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单子需要我来做的啊？那没有的话，我要跟我外面那个朋友去吃饭。然后我就说，嗯，今天也没有什么。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上个厕所就回来。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就跟他朋友说，哎，你可以自己逛一逛啊，就是等我一下这样。然后我没有单子了，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跟你去吃饭。然后他朋友就说好，可是他朋友也没有进来，他就是站在门口的地方，但是那个距离就是我们讲话其实可以互相听到的这样子。然后大概过了一两分钟，就是老板娘又回来，然后就跟我讲交代一些简单的事情，然后就走了。然后到了隔天，我老板娘就很早就出现了，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哎，你是不是喜欢听恐怖的故事？那我告诉你一个昨天蛮恐怖的，而且是跟你有关哦。对，然后我就说怎样，然后他就说你记不记得我昨天有带我朋友来店里，然后我说我记得，他就站在门口那边，他说对，然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工读生这么偏心啊？然后他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你在跟 Anna 讲话的时候，他背后那个工读生你怎么样都不理他，然后你从头到尾都只跟 Anna 讲话。然后他就说什么谁？他就说 Anna 的背后还有一个长得比他高很多，然后长头发卷发的女生，然后一直低着头在看 Anna 的手在做什么东西，然后他还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然后他就说你从头到尾都不看他，不理他，然后你都只跟 Anna 讲话而已，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偏心吗？然后他就才跟他朋友讲说，我们店都只有一个工读生。
所以那个朋友是有灵异体质吗？
他说他朋友从来没有看过其他什么东西。
所以你这个事件就是在你遇到那个跟你读同一个大学的同学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吧。然后反正我就听完后，我就是开始猛对我老板娘挥拳，我说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而且就是反正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但是我的身高大概167-168，所以他要再比我高一个头，然后从我的头顶
很高大的一个人，
对，然后看，他就说他就是很专心的在看我的手在做什么，然后就是站在我的背后，而且那个他朋友甚至可以看到他戴了一个很漂亮的
项链。等一下，我先打岔一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有处理过这个事情吗？还是
没有哎、欸？
哈！
而且我记得上一集我不是有说我爸是一个很放松的人吗？所以我回家就又跟我爸分享这个故事，然后他就说那应该还好吧，他有戴一个很漂亮的项链，那说明他是一个就是你的守护神啊，还是什么的，就只是在你身边陪你而已什么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觉得我背后
有
什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最不舒服是先遇到我的前同学那一次。对，反正好像在
過。可是后来你是有把你说你那个佛珠，你说你
我是给他一个名片、
哦 okay、
我是去这边买的，然后他有带那个名片走、可是他后来据我所知他是没有去任何的地方。
那他还好吗现在？
然后可是这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遇到就是前一个大学的朋友，然后跟他比较熟，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现在还好吗？他说他现在又常常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大学。对，然后我就说那他回去干嘛？我们不是都已经考上另外一个学校吗？他就说他常常会穿同一件衣服连续一个礼拜，然后都回来，然后坐在我们以前上课的那个教室跟我们一起上课，然后下课的时候他就会在教室就是外面那个大楼里面一直绕圈，一直绕圈，一直绕圈，一直绕圈，然后绕到他妈妈来接他回家这样。
啊，所以他、
就感觉精神后来好像变得不太稳定。
哎呦，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后来上班的那个地方，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就倒了吧，就是可能是因为他的位置真的太角落了。然后之前就也常常听到就是这一个百货公司有发生过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那边就会一直换名字，一直换公司什么的。对，你们都是沉默那里。
你没有印象，我一直在想一个画面，就是背后一直有一个一直低着头看着你在做事那种的画面。
而且他是清楚到对方以为那是另外一个工读生。
可是 他如果没有去讲那个东西，那个人还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他表情没有很凶狠，还是
没有？他说他很专心的在看我在做什么，
那也许
好像在跟我学习，他要怎么做东西之类的。
那也许他不会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吧？也许吧。Maybe 这样子想，我会听得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可是我当时真的超害怕，因为他讲完以后，他又回，就是老板娘又走了，然后我又要自己
又一个人在那边。
老板娘，
那你又一直在看你的旁边吗？
我不敢看。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也觉得说，就是如果差不多，我又觉得太可怕的话，我应该就是会很想要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就没想到他后来也倒了，这样子。
嗯，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可怕的一次，对。哦，我有想到我另外一次打工哎、欸。
哦，请说，请说。
另外一次就比较短一点，就是我也是在一个人很少的店上班，然后它是一个印度服装店，在西门町的一个，那好像是美国街还是什么的，反正它就在一个，欸、我这样会不会讲太清楚啊？反正那间店在一个小巷子的二楼。所以他其实是还蛮安静的，然后有时候我是上早班，就是可能下午一点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逛街的人潮还蛮少的。然后我每天固定每次上班固定的 schedule 就是我开到二楼，然后开灯，然后开把那个空调什么打开，电脑打开以后，我就会先去尿一泡尿，然后再回来开始工作，就是我固定的行程就是这样
子。你这样听起来很像狗之类的，就是早上起来要顾好一个 round， 然后去尿尿。
对，所以我就是可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里工作还没有很久，然后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很紧张，就是我如果尿到一半然后突然有人进来，然后就是我没有迎接他还是什么的，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那个店非常非常小，所以其实就是他一上来
从厕所里走出来就可以
看
到人家看到你。
对，就是他如果一上来然后发现没人，然后我也会很怕我突然把厕所门打开然后走出来，然后客人会吓一跳之类的。然后反正呢 那天我就是自己就是在进行尿尿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正在尿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的厕所门口就有个女生跟我说哎、欸、我来咯，然后我还说哦好好好好好，那我就赶快加速这样子很用力的尿。因为他说我来了，我就很怕
从正常的尿声开
始
尿。
对，我就很怕是老板之前约好的客人他来拿什么东西，然后我不赶快出来我就很没礼貌。对，所以我就大概在十秒钟之间我连手都没洗，我先把门打开，然后就完全外面没有别人。可是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当他在你门口讲话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楚知道那个人就是在你厕所的门口。
嗯，
那他从就是比如说以推测的方式，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在十秒内他可以很快速的走出店吗？
他除非是楼梯不小心用滚的下去吧，因为我们是在二楼。对，哎、欸，我来了，然后就摔到了。
咕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因为他尿得很大声，所以没有听到。
反正我就是那就是那一刻，我也突然觉得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可怕。然后我就觉得那一整天我都心情很就是很害怕这样子。对。然后下午又来一个很奇怪的，
同一天。
对，就是来一个很奇怪的女生，她很矮很矮，然后头发长长，然后脸很白，然后她背着一个背包，然后她就很安静的进来我们店里面，然后我就问她说：“哦，你有什么需要我介绍的吗？”然后她都不跟我讲话，然后她就是把我们店里所有架子都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然后就非常非常安静的，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在后面要拿什么东西正在包装，然后我想说那既然他希望我不要吵他的话，我就继续在后面打包好了。然后我包好走到前走到柜台的时候他又不见了，然后因为这大概只有十秒的事情，然后我就还冲下楼梯看他是不是
走下去，
因为他至少就算走下去我往左边或右边看我会看到他会往巷子的左边或右边，可是我又没有看到那女生的背影，然后就觉得真的超级超级可怕。然后我就好像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是在我们店里尿尿的时候，我都要一边打电话给我朋友，就是我太害怕一样的事情又再发生了。对，
这种事常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很常，我现在一直讲，然后我又一直想到很多尿尿的事情。
你说那些东西常常会在你尿尿的时候会来找你吗？
就是有一次好像也是， 我去高雄的一个朋友家，去他家玩，然后他家很奇妙。哎，我可以这样一直讲下去吗？
你讲。
然后，反正我记得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好像也去高雄的一个海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在跟我讲说，哦，这个地方我跟你讲常常闹鬼，多可怕多可怕的。然后我就说，那你干嘛带我来这里？然后我就在海边一直在那边就是开玩笑，然后嘻哈嘻哈回家这样。然后可是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就他住的那个地方的格局很奇怪，是一个透天的算是老房子。然后你打开一楼的门走进去以后是一个可以煮东西的地方跟一间厕所。然后那厕所算是公共厕所，你要跟二楼、三楼、四楼的人共用，然后一层就是一个房间这样子。然后我朋友住二楼，然后他说有另外一个类似公务员的人住三楼，然后他说他就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然后四楼是空的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房子很奇怪，你要跟你其他楼层不认识的房客一起共用一楼的厕所这样。然后反正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去完他说很多鬼的海边以后，他就说，哦，我今天已经有跟我约会对象约好说我要去住他家，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留在我房间吧。对，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留在他房间。然后大概晚上可能一两点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觉得很害怕，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看电视还是干嘛的。然后他的那个房间是有一个毛毛的玻璃，就是那种毛玻璃，你可以看到有人在外面，可是你不会知道他长怎样。然后我就是突然就是看电视看到一半，然后我就转头就看到那个毛毛玻璃前面有一个人形，然后就敲了玻璃三下，咔咔咔。然后我还很开心，我说：“哎，你回来了！”我说：“你约会回来了。”然后就突然那个人就退，然后就消失了。然后那时候已经一两点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太害怕，太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差好像才刚好对得上。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怎么样解决害怕的情绪吗？你就现在去看 A 片。然后我就带着非常非常紧绷的心情，然后就去、那个、
看着 A 片吗？
对，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享受，但是我、就是、
朋友是天才，
就是我就带着很忐忑的心情，然后就是看 A 片看到睡着。隔天。然后隔天我就记得我早上做了一些噩梦，就觉得我好像不能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这样子，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挣扎起来，然后我就看到我的那个朋友回来，然后他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你刚刚不叫我，我就说你不是听你应该有听到我在那惨叫的声音吧？他就说哦，因为我分不出来你到底是做纯梦还是做噩梦，就是你的声音就是一直他说，所以我想说，如果是做纯梦，应该会很爽，我不应该吵你，所以我就没有把你叫醒。
这种朋友好没有用哦。
然后，反正呢，我们就是差不多又要进行我们一整天出去玩的行程，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先下去刷牙洗脸这样子，然后。
你有跟他讲你看晚上看到的东西吗？
有。然后他本来是跟我一起下去，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刷牙，然后刷完牙以后，他就说，我就说那我要尿尿，他就说好，那我在外面等你。然后结果一尿，外面就厕所灯就关起来了。然后我就说，哎，你不要闹，你不开灯。他就说怎样怎样，我就说灯怎么关了？而且我就把尿暂停了。然后
我觉得你尿尿功能好厉害，我今天
可能是收放自如，
对，可能是因为大学经历过那件事情以后，我就比较能够收放。然后他就在门口就说我没有啊。然后我就先暂停我的尿，然后灯就开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好，然后就继续，然后灯又关了，然后我就又把尿暂停了，就这样子发生。生了三次，然后最后我就说我不管你，而且他是男生，他就我一个 gay 朋友，我就说我不管你，不准给我走，我要把门打开一点点。然后我就门是打开一点点的状态下，然后就把他尿完，然后灯就没事。他就说干，你以后不可以再来我家。他说我家的电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只有你在尿尿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生灯突然就是忽明忽灭这种事情。
It's like her pee is connected.
Yeah, 他的尿可以，
你可以控制，
你的尿道会控制。
你是 X 战警，
对，
你的能力。
你刚刚是不是我们录刚刚那仪式的那一集？你是不是有想尿尿的感觉？
有啊，就是大概喝了两杯饮料吧。好，这有录到，这有录到。
这个特异功能很棒。
那其实这个有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有一次有像你刚刚去你朋友家类似的故事。
嗯，他说你朋友也很无情的让你自己留在他房间吗？
那个我朋友是香港，住在香港，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一些签证的关系，我必须要常出国。然后我每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朋友，然后跟他们就是吃吃饭啊，然后之类的。然后那次我就刚好借住我朋友的家，然后他住是香港，就是很外面，就是不是城市，不是都市里面，就是我根本都不知道香港有像这样子的一种社区，就是真的蛮偏僻的。然后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呢，就是我发现是一个蛮老的一栋。然后他就是有总共两楼，然后楼下那一楼他就比较少用，他就是住在楼上那一楼。然后我进去他房间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是那天晚上我在洗澡的时候，因为外面呢都是树林，就是香港很少有，很不像哦，但是就是树林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他窗户是开的，因为这样子才会有一点风进来。然后我每次在洗头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感觉得出来有人在看你那种感觉。我每次只要闭着眼睛，然后在洗头的时候，我就很强烈的感觉到有东西在我旁边在看着我。然后我就会一直快点，很想把我头发先洗好，然后我就立马看外面，就没有东西嘛。但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没有跟我朋友讲就是这件事情，可是我就后来我们就睡觉了嘛。然后第二天就要离开的时候呢，就是要到大门要离开。你知道平常大门就是你要用关的嘛，对不对？但是我想关的时候，从后面有个东西很想把我推出去，那个门关的方式是很明显有东西在推着我，然后我就有一点吓到，然后我就看他一眼，然后我朋友说你怎么了？他看我表情怪怪的，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你大门怎么会这样？他说怎么样？我就跟他描述刚刚那个感觉，然后他就有一点愣住了一下，也没有多说什么。后来我们离开了，就是他要去上班，然后我即将也要回台湾，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家里以前就是我刚搬来的时候，其实有闹鬼。然后他说他有一次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他醒来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就是满身都是血，站在他的床旁边。然后在那个当下他就很害怕嘛，然后他就那一段时间常常会看到这个老先生，甚至有一次他在刷牙洗脸，然后就洗脸，就是像恐怖片一样，他就洗脸，然后脸一抬起来看到镜子，他旁边就是那个老先生，就一直看着他。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就找了一个师傅来他家来看为什么这个老先生一直在这里。然后那个师傅说：“哦，因为你现在用这个门是以前那个住户他会用的门，所以他现在一直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他的，所以他会一直进来。”然后我的朋友说：“那怎么办？”然后那个师傅他就拿一些符，然后贴着以前那个门，然后他就建议我的那个朋友就是要开一个新的门。所以其实我去他家的时候，我有发现有一个墙壁是很像是一个门，但是都封起来的。对，但那个时候我没有问他，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他想让避开那个以前的那个住户一直来找他，所以我那天在洗澡的时候，我相信是那个洞
老先生在看，
一直在外面，他一直在外面，他进不了。你可以把他讲的那么那个啦，但是真的，我就是强，因为他还没有跟我讲，我就已经有这个感觉。
可是你不是说就是外面是树林，然后你窗户开着的吗？
对，
那就老先生在看你洗澡，
那有可能、就
是、
是
一个真正的老先生，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很可怕。
对，但我觉得应该好恐怖哦，真是。我不知道，就有些东西，也许是我们想太多，但同时我觉得，
可是你觉得，如果是真的，老先生比较恐怖，还是什
么？我觉得两个都很恐怖，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想到有一次，我朋友就是全家人都不在，然后他养了一只小小的贵宾狗，然后每次都是只要有人开门准备回来的时候，然后小狗都一直叫叫叫叫叫叫叫，然后他就那天晚上就打给我，然后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现在狗一直对阳台一直叫叫叫叫叫，就是那个他们家进门是开门以后先到阳台，然后落地窗，然后再才会进家门。他说可是那只狗现在就是一直对阳台外面的门叫，就是觉得有人在外面这样。然后我们俩就一直说希望是鬼，希望是鬼，因为如果是
人还比较恐怖，
对，如果是人就是强盗或小偷知道家里没什么人，然后剩下这个女生的话，就其实是更可怕的。
嗯，
对，所以老先生是真的比较可怕吧？
我觉得应该
是
吧，
就
是
你每次要看他的时候，他就会蹲下去那个床，
好恐怖哦。 可是如果是一个老先生
头上带着内裤，
你说乱码呢？乱码那个老先生，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老先生可以爬到第二楼，然后下来偷看我，我
会是二楼。
对啊，那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我只能就是为他鼓掌。
真的真的。那既然讲到刚刚那个落地窗的故事，我就想到你，就随便都有一大堆，就是我以前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大概七年吧，然后这个中间我们一起搬过两三次家，但是就是一直都是我们两个住在一起。然后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都很爱跟朋友分享，导致后来都没有人想来我们两个家玩。就是一开始比较妙的就是，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关门，然后他睡觉他会锁门，然后有的时候他早上起来就问我说，你昨天干嘛开门进来看我啊？然后我就说我就说我开门进去看你，他说对啊，你就把门打开，然后我起吓到我起来后，你就赶快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就说你忘记你自己睡觉都锁门吗？然后他才想说对哦，所以就是常常发生过这些事情。然后有一次比较厉害的是，我早上在睡觉，然后我睡觉很喜欢紧紧的贴着墙壁侧睡这样子，然后我就正在做一个噩梦，可是我忘记梦到什么，但是。我快要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眼睛快要可以睁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小腿很重，然后就是有一个人扶着我的脚这样子慢慢的往上，可是已经是早上了，
所以你感觉那个手是手
在摸，就是一个重量这样慢慢的往上，然后我就一直躺在那，我就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类的，然后我耳朵旁边就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说，你如果你要是在，然后后面就变成
奇
怪的，对，就是后面他已经不是在讲人话了，然后
是男的还是女的声音啊？还是听不出来？
是应该是男的声音，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到最后已经不是人的声音，因为他最后说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马上变成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因为当时我有养一只猫，它现在也还活着，活得很好，然后我就听到我的猫从我床上跳下去，然后踩到我昨天就是买衣服回来的那个垃圾袋的声音，然后又听到我的门被打开，又听到客厅的。先听到那个我们的房子是落地窗的门打开以后是阳台，阳台外面还有一个门，就是很多老公寓是这样，就是你回家会先是阳台，所以我就听到很多声音，我就听到阳台外面的门，就是进家门的那个门打开关起来，然后又听到阳台的纱门打开关起来，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是我的室友可能早上去遛狗回来了，我就这个时候就突然坐起来。然后我就真的看到我室友在我房间，然后我就想说啊，我说还好你遛狗回来，我就说我真的刚刚快要吓死，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遛狗回来，我说因为我刚刚听到我们家门都有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的声音，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刚刚做了哪些噩梦，然后他就说我根本都还没有出门，我就是从我房间走过来，然后我就听到你好像在叫还是什么，所以我来看你一眼，所以就是我的猫的确跳到地上踩到那个塑胶袋了，但是其他所有的声音都不是
你室友造成的。
对，然后他听完以后就说干我现在要出门，然后他就把我自己一个人丢在房间，
好贴心的室友。
对，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就要出门遛狗，我就是好一段时间我不要再回来，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很害怕，然后可是又太累了，所以我就自己再继续睡了。
Priorities
对对对对，就反正那个家、就是、
你的猫也很冷淡，就是哦床上有很可怕的东西，他就先跳下来。
对，
喵。
现在又想到一个，然后再讲。
好，那你讲，你讲。
然后后来我们又搬到下一个家，然后又是我跟他一起住。然后，反正他那时候已经非常习惯，就是我常常会做噩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常常做噩梦，梦一梦，我就是会在我房间一直叫。然后我的刚好我们的第二个房子是我们的隔音非常差，就是他放个屁什么的我都听得见，就会说哎，刚刚屁很大声什么的。我就是那天早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是应该不算是一个梦，反正我的猫就是很烦，他每天早上都会大概五六点的时候，他就会在我旁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叫我要摸他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就感受到我的猫一直在我旁边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直喵喵，然后我就是要一直要摸，一直要摸，就是我养它的这。
对，我有听一些故事，就是你的猫是公主这样子。
对，就是它一定要把我叫醒，然后我手一定要摸，然后如果我停了，它就会继续喵这样子。 然后我就摸摸摸，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我就想说，哦，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差？我就这样讲出来，结果就是那个应该是梦，可是跟现实是重叠的，因为我真的在摸它。
嗯哼，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吵？然后我的猫就突然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说，因为房间里有三只脚。然后我就突然就是睁开眼睛，然后我就看到我房间真的有三只脚，一个是靴子，一个是布鞋，然后一个是比较老一点的
东西。Oh my god！ 我全身鸡皮。
然后我整个房，我就是坐起来，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我整个房间，可是已经是早上了，然后我整个房间突然变得超暗，然后又亮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然后我的室友就听到了，可是那时候我已经醒了，所以我的叫声是真实的，不是做噩梦。可是因为他以前还会很关心我，就是会过来我房间看看我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觉得不想看，
他现在就觉得很，他就说：“哎，你就自己把枕头拿过来好不好？”因为他还是想要陪我，可是他已经懒得走过来，所以要我自己把枕头、棉被抱着，然后到他房间去这样。然后
说你看的那个双三只脚是。
就是突然有三个脚，就是膝大概大腿以下，
嗯，
可是大腿以上有看到东西
没有？就是三只脚在我床旁边，可是他们也都没有流血，可是他们是三个穿不同鞋子造型的脚
站在你床旁边，就很像似乎在看着你那种感觉。
他们也没有在看着我，因为反正他们就是三只腿。然后我就
觉得，可是醒来以后看到
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超级奇怪，所以我就啊，然后那个脚就消失，然后因为我的房间不是突然变超暗，
超暗，
然后又亮起来，然后就那些就都不见了。然后我就赶快就是很，因为那时候好像才早上还没七点。
那你的猫那时候在干嘛？
喵啊，然后喵喵喵，它起来以后，它就还在我旁边。然后后来我就啊，然后就跑掉了。
哦。
对，然后我就抱着我的枕头跟棉被，然后我们的房间的格局是，就是我的房间是后面的，然后我室友的房间是前面的，然后他房间的前面就是客厅，客厅的前面就是阳台，然后反正所以我们的房子就是长长的这样。
嗯。
所以我就是。要往外面走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可以看到客厅，对，然后我就看到客厅有个穿着白色有点短洋装的女生，她正面对着我们客厅的落地窗看着阳光，然后她就这样子往外看，然后我就因为那件衣服是我室友的洋装，然后我就跟她讲说你站在这里干嘛，然后我室友就从房间发出来说你说什么，然后我就转过去看我室友躺在她床上，然后我就再转回客厅，然后那个人已经不见了。然后我就默默把棉被走进，他说：“你刚刚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说：“算了算了，我说如果现在说，我们两个都睡不着了。”所以我就为了想睡觉，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说，然后我们就睡到再继续睡到可能早上九点十点，然后才起来，然后再跟他分享说发生了什么事这样。
你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
？Jesus Christ，
有点像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头发、就是、
穿白衣服的那个。
对，可是他穿的是我室友的衣服。就是我室友有一件白色中短版的洋装，而且那个时候是早上，所以我就是真的搞不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没有一个前因后果就对了。
我觉得你怎么你的生活很像一个，你知道恐怖电影会突然间有个镜头，还是音乐突然间吓你、嗯？我觉得你的
对
你的生命很
吓到，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很就是我们反正中间有发生很多事情，我可以之后再分享，但是。后来就是有一次，好像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什么很厉害的师傅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其实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大哥，然后他只要可以碰到你的皮肤，他就可以知道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我要去找他，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哎、哦，他说其实你只要包红包给他，叫里面多少钱都没关系、嗯，所以我只包200块给他。
好没有诚意的数字，
当时还是大学生。
OK OK，
然后反正他就是摸了我的手以后，我就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很容易招引到鬼魂还是什么？我是不是一个很衰的人？然后黑暗能量什么的。然后他就摸到我以后，他就说其实不是、欸，他说其实你是一个很干净的人，但是你的室友好像从很久以前就是身边跟了一个东西，但是那个
一个东西，
对，他就说好像是跟了一个怨气还是什么的，但是他就说， wow. 但是因为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就是影响到你室友，好像那个磁场比较对不到，但是你一直长期都跟你室友住在一起，所以他会觉得哦，你好像是一个比较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个空间的人，所以那他
会再找你，
他就会来找我。所以自从我跟他分开住以后，就这些事情极少在发生，这样子。
That's so interesting， 因为就是说你 就是跟你室友的不是一个什么人或者它是一种一个 energy，
对，
它是
一
怨气的。
对对对。
Yeah.
然后我室友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会每一天都他的脚趾都会踢到柜子。很多次都很痛，而且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冤魂的报复，
对对，那个怨那个
脚趾，
对那个怨气后面说踢，
因为你硬在你家住那么久了，你怎么可能还会一直踢到桌子？他就是放在那里啊，所以他就那么多年来，他就是每天都一直踢到桌子，踢到柜子。
他不是现在没有脚趾了吗？很痛哎，现在很痛哎，
就他的大拇指长
已经
没有死的。
这个就是怨气的阴谋，
那对他的影响大概就到这样子。
难怪他是怨气。
对，
然后就是反而是我会一直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样。
说跟他一开始没有住的之后就比较少，
对，就很少很少再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样我想要讲一个，可是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可是这个故事非常影响了我对于鬼故事的 or like 灵异事件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女生是我以前的一个，反正就是同事。然后她也是台湾人，然后去美国读书。然后她就是那种头脑非常清楚、很聪明，就是工作能力很好的一个女生。我觉得她也是那种不太信邪的人，就是不是很迷信的人。但是她就说她之前去大陆，然后就是带艺人，然后拍片，然后很多时候去大陆拍片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去很偏僻的地方拍，所以住那边的酒店其实都。有蛮多故事的。那个时候这个女生她就住边间，她就说她那时候就躺在床上用电话，然后那个厕所的灯泡就啪裂开，就爆炸
like 碎片了，
yeah, 碎片就这样爆掉。然后她就是找饭店的人来换灯泡，然后过不久后又破掉，
这很不正常，
对啊。
然后反正他就换了几次以后，他想算了 ，whatever， 他就是可能
不是鬼，有可能会引起火灾，
我不知道，
就是有可能变的问题，
有可能。但他就说，他就躺在床上用电话，他就突然感受到有人这样，就是很暴力的，就是好像一个手肘往他脖子那边去
掐嘛，
就是往他把他用力的往后推这样子。Wow. 因为我们很常聚会，所以。我就一直，因为我觉得我对他算是蛮熟的，所以他突然讲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你会相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也相信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
理智的人，
很理智的人，对。因为我还没有算遇到太明确的这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 ，but 我还没有办法去下结论，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经验，只是说，但是他在讲他的那个，我觉得那是超明确的，
你应该把这个故事排到我尿尿的故事后面，又是这次，这就是灯好像一直会有，他们可以拿，
因为电力是 energy 啊，所以他搞不好可以突然冲那个 energy， 或是 you know energy manipulating energy。
很多电影虽然电影是电影，但是电影会有它的那些
灯光也是很喜欢，The Shining，
对啊，
那叫什么闪灵吗？那部电影。
好多好精彩的故事哦！
对，
好，我们先讲负面泡面的部分。我的负面泡面应该很明显，就是遗失的那一期的这个事情，我现在还在生气。再来说，我觉得就一直，我觉得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被影响到，就是要把节目弄得多么的好还是不一样，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就是维持。一样的
品质，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那种自我要求，就是只要有东西发生是不是那么的顺利的时候，我可能会放得更大，然后可能就会因此就会觉得很容易自责，然后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情绪。
因为你也算是节目的制作人，其实对啊。
I guess， 然后就是
看起来真的好负面。
然后就是上，因为上礼拜我们那一集就是我因为有表演嘛，所以我前一个礼拜就是一直在忙着排舞，还有跟我的舞者沟通，跟我有连续三天是练三个小时的舞。然后虽然我们上礼拜也是提早录，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有够时间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一直到就是礼拜天凌晨我才就是有时间好好坐下来做。然后因为表演的那个整个时间，整个让我的精神真的还蛮 就是我运用很多的力气在那个表演身上，所以我那天在开始要剪片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好，我要睡一个小时，我就要起来，就是一直我可能打算不睡觉，然后就剪这个，
好像在考大学，
对，然后也许我就在寻找大学那种感觉，说不定，然后反正就是我就睡了，然后一醒来，感觉只五分钟的时间，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七点，然后我就已经幻想无数，
就跟所有考大学的人一样，
对，没错，我就幻想无数个那种听众，就是可能要准备要上班，然后他们想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就是让他们失望，
千千万万的暗黑森林的粉丝们，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哦，那我他们会不会就很失望？但我有在那个当下立马就是 po 在 IG 说，就是我节目今天会玩。一点 po， 然后我觉得至少有收到蛮多的听众朋友有很贴心的回我说你慢慢来
哦，
对，你慢慢来，我们会等你，就是这样。然后
我在
当下我看到我就很想掉眼泪，因为是觉得其实我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
给你自己很大的压力，
但是还是会，只要就是有办法的话，还是会维持应该会 po 的时间，然后品质，然后。买一个新电脑。
对，结论是，
妈的，你再给我啊！对不起，
不要骂他，不要骂。
我猜对，
他的情绪
还要靠
他，要稳定他。
好，
现在是负面的吗？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变得很正面，
有吗？
就是粉丝跟你讲说我们会等你啊。
负面泡面总是还是
不一定是纯粹的负面，其实
好吧，就是一个
蛮灰色、
负的故事，
蛮灰色地带的。
嗯，可是你这样害我想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好，请
你说。
我分不出来是到底是正面负面，反正就是我，我就是因为你刚才讲很像在考大学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我考大学的时候的故事，就是台湾的考大学，就是他们会指定你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其他的高中，就是那里会是你的考场，然后你就要去那个地方考试。然后我记得我那一次考试，我已经提早了大概三个小时出门，然后他平常的车程大概是45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然后我就是提早超多出门，因为我知道那一天是考大学，所以路上的交通一定会超级混乱，所以我就是坐公车去的。可是就是大概在中间有一个比较小的路，然后那边刚好也有另外一个高中是一个考场，所以超多车子塞在那边，然后很多就是家长带小朋友来考试，然后他们会把车停在学校外面等他们，所以我就是已经，就譬如说早上9点要考试好了，已经大概8:45了，就是公车才终于开到那个学校附近，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抵达那个学校，大概还有可能譬如说2公里的距离好了，然后我就跟公车司机说，拜托拜托你现在让我下车，我要用跑的去，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考试这样子。那个时候司机就跟我讲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法律的规定是公车不可以在大马路上开门这样，所以我真的已经等到可能8:55了，他才终于到一个站，然后把门打开让我下去。可是我距离考场真的还是有一个，我现在用跑的过去一定来不及，所以我就赶快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我就跟司机说，其实我只是要去前面那个1公里多的那个学校而已，可是我已经快要迟到。然后那司机就竟然跟我讲说，哦，我也是有女儿的人，我完全可以体会你的心情，真希望我的车子现在会飞，我就可以带你飞过这些塞车，然后送你到校门口这样。那我们是在走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在那个市政府捷运站那边，就是那个马路超大的十字路口，然后我们是走最右边，可是那个学校是在对面的左边，他就说我等一下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违规左转，然后让你停在对面下车，然后你就赶快开始跑这样子。然后我下车我要给他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钱包里只有1000块，然后他没有钱找，他就说没关系不用找，他就说你有梦想就去追吧。然后他还跟我讲 说你没有考，你这次没有考到也没关系，人生永远可以重来。
Oh my god,
what an angel, is he an angel?
对，然后我想说他人也太好了吧，然后我就下车，然后还外面还开始下雨，然后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欸，你的命好像一个电影一样。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第一节考国文，第二节考数学，然后因为我数学真的是比班上流氓还要烂的，数学完全没有逻辑，所以我平常其实是戴隐形眼镜，但是我那天故意戴眼镜，想说我可以偷看隔壁的。然后我在 跑的时候，那个雨都一直打在我眼睛上，所以就会变得很像那个你知道《侏罗纪公园》那个电影，就是眼镜上面全部都是一滴一滴一滴的水。然后我就冲到那个松山高中的校门口，然后还有超多记者在那个校门口，然后他们就要访问说：“请问你对于迟到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根本不想理他们，然后我就用手刀冲，因为我的教室在考试教室在四楼，然后还好他们有个规定是你迟到十分钟以内你还是可以进来考试的、
嗯、对，
台湾记者好烦，
对，超多人讲，然后所以我就是别人可能可以考一个小时，然后我只剩下五十分钟，可是我到教室就超喘，就这样然后一直这样子喘到最后可能就剩下四十五分钟可以写我的国文考试，然后考试的最后要写的是一篇作文，然后我那个作文甚至没有时间写完就打中了，可是我国文的分数是大概是就是全台湾的人加起来可能就是算是很高的分数、
wow.
对，但是数学还是超烂，
没关系，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That's why 我们有计算机、嗯、对
对，而且我就是深深的记得这个故事，就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好的人让我遇到，
嗯，
对
嗯，
虽然前面都是很衰很衰，然后后面还有记者在那边挡我的路，对，就是
哎，真的
让我想到、這個、
他们很贱的，就是你已经迟到了，然后他还要问你，请问迟到的感觉是什么？
迟到我还有什么的感觉？
好烦，
迟到就是很紧张啊。
那你有回他吗？还是你直接跑进去？
我当然直接跑进去，只是他们有点挡到我的路，
好好。
对，然后第二节考
That's like the most annoying thing
对，然后第二节考数学就发现其实我看不到隔壁的答案而且我就想说反正我不管看谁的他一定都会写得比我好，然后我就想说好我看不到别人答案就算了，我就自己想说好那我就是从譬如说24题我就选一题我可能可以会的，然后可能是2的24次方之类的，就是2要乘以2、嗯、然后4再乘以4，然后8再乘以8，对不对？我连这个我都忘记怎么算，然后我就把整个那个考试的本子全部都写满2乘以2，因为我想说我只要算这一题，然后后面我就想说就是后面可能还有十几题我都完全没有看题目，然后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写，然后我就想说哦，今天我其实遇到那个时机算是我是非常幸运，所以说不定今天是我很幸运的一天，所以我就故意后面都是写那种什么 CABCD 之类的，我就不写同一个数字，结果全部猜错
你这样也很厉害
超强，我那个数学我记得可能满他们算那个积分可能是满积分，譬如说是16好了是最高级，然后我好像只得到一积分就是超级烂，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到底有什么办法考那么烂，我说因为我后面十几题我都是写 ACBCD 这样，他说你为什么不全部写 B 就好了，然后我就说
妈妈、欸、好聪明哦，非常几率还会高，
这样还有点几率，因为我竟然全部猜错我想说因为我觉得我那天好像蛮幸运的
你的幸运已经被用光了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好，这就是我的正面加负面的小故事、嗯、
我喜欢
very nice
好，你就会谈到你的负面方面
我觉得我在经过一个非常虽然表面上好像一切都还算正常，可是我现在内心就是经历各种的那种、嗯、就是 like I feel like 我在一个点是说我需要再多花一些精力与时间观察我的现实的话，我会得到某一种我不知道，就是你要说是真理或是答案嘛。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是在那个阶段，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我有很多的疑惑。那既然有很多疑惑，是不是就是说要找到很多答案？
嗯，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这样子，
在一个整合的一个
kind of
时段。
Yeah，
嗯
，Yeah。
Well， I'm sure you'll figure it out。
Yeah，
一定会啊。
好像这个年纪是。很就是我不知道29到30出头感觉好像
会有啊，
很容易经历这种就是 yeah it's like
就是要重新认识自己
yes yeah yeah
对
对
对，嗯，对，所以在遗失的那一集里面安娜有讲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我那时候听的时候
既然他确定遗失的话你不如再讲一次
好好好你就是在遗失的那一集里面Anna 有提到一个 就是因为我刚刚有就是讲到关于某一种好像对自己的世界有点失去之前有的信仰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觉得有一些困惑，然后 Anna 就说出一个他自己也在哪里看到然后自己试过的一个方式，他就说你自己说好了。
okay,
对，
就是那个文章就是说你要开始试着问你自己你是谁，然后它的顺序会像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开始试试看，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就会回答我的名字，然后你就说哦好啊，那你叫什么名字，那你是谁呢，然后你可能就会说哦我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的，所以我可能有什么专业，那说哦那我知道你的专业，可是你是谁呢，然后你就开始形容自己特别喜欢什么特别讨厌什么或者自己有一些很烂的缺点，然后你都要回答你自己说哦好啊我知道啊，那你到底是谁呢，然后问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形体什么形象高矮胖瘦，你会剩下一个很纯粹的灵魂或是光点，然后那个东西它对某一些事情特别喜欢特别讨厌，然后都会变得非常纯粹，就是很像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少女那个小莲往阿尔卑斯山的山顶跑的时候，她会一层一层把她的衣服都脱掉，然后最后剩下一个小洋装，然后就是很轻松很快乐这样，然后当你找到了那个点或是很接近那个点的时候，其实你看事情会变得轻松很多，就是你会发现你真的要在意的人或事情其实少很多，然后你就会轻松很多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很棒，因为在仪式的那一集是那时候也有讲到，就是我觉得人都会对于自己的形象或是自己所谓的故事，就是哦我是谁，我是这样子的人，我有这样子的，就是我有这样的志向，我有这样的欲望，我有这样的故事，我有这样的难过 whatever， 你就是我其实是往自己身上贴很多标签的，但是你以为那个是一种真理，直到有一天你会突然对 这些事情都觉得其实好像它变成一种负担或是什么，所以就是刚你讲到就是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不是一个那样子构造，而是说你是一个没有形体的一个灵魂或是一个光点，然后你只是有很多爱好的事情。我就觉得如果你用这样子，如果一个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整理自我理解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好像还蛮轻盈的一个事情。对，
然后你就说你想加入我创办的邪教。
对对，
我还没有开始创办，让我先开始筹备。
我要成为光点。
然后所有小光点们飞起来吧。然后就是大家要先给我钱才能听我讲话这样子。
然后我想分享一个我们听众给我们的负面泡面。对。
这个是来自一个听众林小姐的负面泡面的投稿。Joanna 蓉蓉你们好，今天是超忧郁星期一，想和你们分享一碗超负面的泡面 Sad Face。 今天一早起床生理就非常不舒服，我起床到上班的路上总共要2小时，这中间还一直想要不要和公司请假，可是又一直给自己压力，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有事情该做，所以还是硬逼自己一路坐车到公司。结果刚刚一到公司楼下就爆哭，虽然路上也一直在哭，可是一准备要上楼那种感觉就更严重了。我平常就有心理方面的问题，有在定期吃药看医生，但还是阻止不了有时候的负面，那种感觉一袭来就招架不住，就像一朵乌云会忽然间飘到头顶，怎么样都无法挥去。那时候意识到今天身心状况很难做事情，就跟主管传讯息说今天可不可以请假，然后坐在人行道上哭得停不下来，就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很难过，但感觉真的很不舒服。应该说今天很想休息，但又很有罪恶感。我会很习惯性一直给自己压力，但又觉得不可以那么废，一点事情都扛不住的感觉，总之非常矛盾，所以就哭更惨，可能是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好。我在从公司回去的路上听了最新一集的《暗黑森林》，刚好这集蓉蓉跟 Joanna 都讲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例如蓉蓉说可以用写日记的方式疏解压力， Joanna 说，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其实是很好的，这对我今天有了一些好的帮助。I'm glad。调适好自己的情绪很难，也许我还要更多学习如何和自己沟通。谢谢你们看了我的这碗负面泡面。也许就像蓉蓉说的，过了一个礼拜，我再看这件事情，会有更客观深层的想法，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了。期待你们下星期的节目。
啊，听到觉得
谢谢你，
对，谢谢你的。
我觉得他这个我很有感觉，可是我就是一个。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上班，我就不会去上班的人。
嗯、
因为我就觉得我人生大概就是七八十年而已，我为什么要把我今天逼得那么苦？
嗯、
导致我一直换工作。
可是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生活他没有办法有那样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就会有感觉很像被困住，
嗯、
然后就觉得又有就是他应觉得他应该要有的责任感，可是又、
嗯、
可是自己的心灵。
哦，我也很有感触。
责任感这件事情其实很可怕的，就是我有发现，其实越忧郁的人，他们
背负的
是一个非常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Yeah.
对，那你可以承受极大压力，代表你极度的会忍受。所以当那些东西已经到极限的时候，你就会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感伤。
嗯，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你如果是一个。
感伤意思是说，
就会觉得说，天啊，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人生那么苦？为什么世界的压力这么大？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爱逃避的人，其实偶尔逃避一下下，或者是你会发现你身边那些懒惰鬼，他们其实都过得蛮快乐的，就是看你偶尔要不要懒惰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不是说忧郁症每一个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就像我们以前有说过，有一些人就是天生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体质。但是如果今天你可以提醒自己，对啊，如果我今天可以学习像有一些人就是不要去在意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试着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得那么重。就像我今天一直在觉得，就是把节目 PO 了玩几个小时，我就已经觉得很沮丧。但其实刚刚看到 Joanna 跟你的表情，就觉得也还好啊。但瞬间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可以这样子去想，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还是用试着用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要知道，就算你今天做得很烂，还是你今天真的出包了，还是怎么样，再怎么样，你还是会活下去的。然后你还是有机会跟空间，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然后如果你用这些每一个，就算不开心，还是一些的障碍，还是一些的 tutsi， 把它当成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说不定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把它看成是一个那么的令人难过的事情。对，
我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好像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就是说很压抑的人很容易变得很难过。
嗯，
因为可能是你有点不太愿意面对的事情太多了吗？或者说可能就是说你用力盯的话，就代表你不愿意面对，其实你不想做这个事情。然后你不想做这个事情，你又开始有很多 dialogue 跟自己的对话，就说你很糟糕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就会变得很你会很压抑自己。其实或许很放开的，就是诚实的感受说我就是不想做这个事情。 对啊，或许这样这种豁达的方式去看你所有的事情，搞不好真的会快乐很多。有时候
也不是一直在鼓励别人说
不要在意，对对对，还是要在意该在意的事情，
就是对自己很负责任，或者是你想要把事情做好，这样就好了。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没有去上班，你不会害这间公司垮掉的。
对对，也是。
嗯，
然后要一直要知道你当下的你需要什么。我觉得
这个好难哦。
我知道很难，但是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尤其是如果是容易会有对自己自责，还是忧郁，还是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就是真的要找一个方式，就像我说写日记，可以让你具体的让你有一些 checkpoint， 就知道我现在的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如果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就是崩溃了，其实到崩溃那个点的时候，最吃亏的是自己。
嗯，
然后甚至可能也会影响到身边爱你的人。所以就是要懂得在当下的你，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一个仪式，比如说每天晚上的某一个时间，就是问自己 就是比如说 Anna 的方式，我是谁、嗯、or something、嗯、我觉得那个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
吃一点好吃的东西、
就是、Yeah, or do what makes you happy yeah, yeah. 但是谢谢林小姐给我们那么那么棒的一个分享、
嗯、
对，好，那 Joanna 现在就是你
要讲一些杀人的故事，
对，正面正面正面杀人
OK, 这个案件呢是差不多十年前非常轰动，就是美国的那种社群媒体还有就是国内新闻的一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的主角呢是一个女儿跟她妈妈，然后这个女儿叫做 Kaylee Anthony, 然后妈妈叫做 Casey Anthony。然后 Casey,
等一下，我觉得我会 confuse 你。你就说妈妈跟女儿，
okay,
等一下。
OK, 妈妈跟女儿。
你一讲什么 ，Anna 在旁边就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OK，Anyway,、okay, 故事的开始是 Casey 就是妈妈。
嗯、
Casey 的妈妈 Cindy 就是打拨了一通911的电话。
嗯，
他就说我的孙女不见了。
哦、
然后这过去31天我都没有找到她。然后我要。报警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我之前打电话给警察他们都没有好好回复我，但是我需要你们现在派人出来
逮捕
我的女儿、
嗯、
因为她偷了我们家的车跟一些钱，然后我们发现车子在拖车场，然后我找不到我的孙女，车子从拖车场带回来的时候发现车子里有尸臭，
哦、
嗯、
对，然后那个警察就说我可以跟你的女儿现在在场吗，我可以跟她讲话吗，然后结果这 Casey 就登场了、嗯、然后 Casey 讲话非常的冷静，
所以 Casey 一直在她妈旁边听她
对
妈说
对她要逮捕她女儿，
感觉像两人闹脾气
然后Casey 就说你好，她就说你所以是发生什么事情，她就说哦，我的女儿被一个我聘请的保姆给绑架走了，我现在找不到她，我非常担心。他们就问她说：“那你这31天来为什么都没有报警？”她就说：“哦，我因为非常害怕。” OK, 这个是后来就是警察跟她质问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这31天来都没有报警？”她说：“因为是我非常害怕，然后因为我之前在Universal Studios 工作，然后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追我，然后他们家请的保姆就是有照顾他的儿子，然后我也请这个保姆照顾我的女儿，但后来他们就经过调查以后发现，就他们就去访问这个他说很有钱追求他的人，他就说那个人就说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连追他的没有追吗？
对、
嗯、那他们认识吗？
他就说他也没有保姆，他的保姆也没有去看他的女儿，然后他们去 Universal Studios 问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女生就是在 Casey 在说谎，他说他还在那边工作，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去那边上班了、
哦、但他曾经在那里工作，
对，但是他说他现在正在那边工作，然后他给警察就是报的讯息也是假的、
like, 我不明白这种爱说谎的人、like, 他们会不觉得警察会去调查吗、like,
可是OK, 那我
太好破解了吧，
然后就是讲到故事发生之前、就是我看了一些资料里面他就说 Casey 他以前的生活，就是 Casey 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后来就交了一个比较年长的男朋友、
嗯、
然后他就都不去上学，然后结果学校就不让他毕业，结果后来学校就跟他的父母说、哎、因为你的女儿都没有来上这些课，然后那个女儿就是说哦，是因为学校寄给我的 schedule 是他们自己搞错的，所以我都没有去上这些课，
女儿智商也是没有很高
我觉得搞到爸妈的智商也没有很高，然后后来爸妈为了要帮助女儿圆这个谎，
竟然还要
还帮她办毕业的 party 这样子，所以他们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以为她有顺利毕业。对，她后来这个是高中之后，妈妈就发现女儿的肚子就是越来越大这样子，然后就以为她只是变胖了，
嗯，
然后后来结果发现。是怀孕
了，
对，然后女儿就说No, 我是处女，然后
她就是跟圣母玛丽约，
然后后来她就是 anyway 就是把孩子生下来了，然后那时候她很想要把孩子送去 adoption、
嗯、
但妈妈就是不鼓励她这样做，后来他们就继续养这个小孩、
嗯、
然后这个事情呢一开始就是他们消失的Kaylee 消失的这31天之内呢，一开始是 Casey 跟他妈妈吵了架，然后 Casey 就带了 Kaylee， 就是他两岁多的小女儿，他要搬去朋友家。接下来这31天，妈妈就一直试着联络 Casey， 就是说 Kaylee 在哪里，这样子，就是这个两岁的女儿在哪里。然后 Casey 他就一直说，哦，他在保姆那边。然后他就说，这个保姆的名字叫做 Zenaida Zanny Fernandez Gonzalez。
哇，这个名字可以够假吗
？I know. That okay.
She's like, what's her name? Fernanda Zangales Singzong Wam Wam Blah.
But actually, they did find a person named this person. But 可是这个人后来就是跟他讲的人是不是是没有关系的人。
好酷。
然后呢，在这31天内，就是还是有。Casey 就是妈妈的朋友们就说，哦，对啊，他们一起去夜店玩，然后他们就发现 Casey 身边就是没有女儿嘛，对，没有女儿，他们就说那 Kaylee 在哪里，他们说，哦，然后 Casey 就说，哦， Kaylee 在我爸妈那边，然后在这段时间内呢，他还去刺了刺青，上面他就刺了一个刺青，就写 Bella Vita， 就是意大利文的美丽的人生。然后我还有在别的资料看到，就是他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上面写了，我觉得我做出了对的决定，因为我想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我相信这个决定是可以让我的人生更快乐的。然后
写日记的好处，
对对，我就可以留下很多
证据。
对，
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写日记，然后结果就来。
所以他们那时候离开家里的时候是6月15号，然后在7月13号呢，就是 Casey 的爸爸妈妈，就是 Kaylee 的阿公阿妈，
对对对
，Cindy and George Anthony。他们就在家里收到了一封信，就是说，Casey 的车子在一个拖车厂，然后所以爸爸就去拖车厂把，因为那是他们家的车嘛，他就是想要把车子带回家，然后他就看到 Casey 的皮包，然后还有 Kaylee 就是小女儿的那种安全座椅，还有他的玩具在车子里。然后呢，就是他这个爸爸 George， 他还闻到了一个很刺鼻、很强烈的味道。那爸爸以前是侦探的，所以他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就是生物在腐烂的味道。
Oh no！
来自后车厢，
而且那个味道据说是 like 很，你只要闻过一次，
right，
你就永远知道那个味道。
Yeah.就是尸体的腐烂的
味道。So, he knows，他知道他在讲什么。
Yeah， 然后所以他跟他就是 George and 还有 Cindy 他的老婆，他就觉得哦很
就是阿公跟
阿嬷，对，阿公跟阿嬷就觉得很不对劲，所以妈妈就去试着去找 Casey 在哪里。就他就发现 Casey 在他男朋友家，然后就把 Casey 带回家，然后 Casey 就崩溃了，就跟他妈妈还有他的哥哥说。他把 Kaylee 就是他的小女儿留在 Zenaida Fernandez Gonzalez 的家里，他就说这个保姆在6月16号的时候就把小宝宝给拐走了，然后呢，他就是因为非常害怕，他如果跟警方说的话，他的宝宝会有什么不测，所以他这31天来都没有跟警方
说。Bullshit！
所以在7月15号呢。继他消失的31天之后，妈妈那时候就是拨了这个911的电话，然后就说你们要逮捕我的女儿。所以警察就开始询问 Casey， 那就发现其实他自己的证词跟他先前有已经签好的证词是，就是他有签名，就是证明说哦这些证词是真的，就是他后来讲的几个版本都不一样，然后。那个 Casey 的亲友与家人其实从来没有听过 Zenaida Fernandez Gonzalez 这个人，然后后来他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其实 Casey 从来没有请过保姆。对，其实这个故事整个很多很奇怪的地方是 Casey 从头到尾，因为我有去听他的录音，他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影片是有很多他就是实际的访问，还有像911啊，就是911的这些 call 的录音记录，或是他坐在侦探室里面的，就是那个监视器的记录，他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好像很冷静，然后你知道还是
有礼貌，
就是有礼貌，然后就是警察说你现在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说嗯，我完全理解，就是那个状态是非常不是正常人会有的。那他女儿消失这么久，他也从来没有跟警察说他很担心女儿怎么了，他就是一直在说这些谎言，
不太像一个
真正
对
担心自己女儿消失的一个母亲，就是那个行为很奇怪。
再来说，就是我想到就是他说他一直害怕，如果报警的话，他女儿会造成什么样？如果是按照他说是他的保姆拿拐走小孩，但是他为什么朋友会看到他在夜店跳舞？
对，
然后为什么会就是去还有时间跟那个心情去弄刺青什么什么的？
然后刺青还是写美丽的人，
还写日记 ，like 哦，我现在做的决定是对的。Sorry。
然后后来警察他们还发现。他又撒另外一个谎，就是说 他在 Universal Studios 工作，就是什么环球影城工作，然后他还带了警察，就是实际上带他们去走，就说哦，对，这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我是在这个 office 工作。结果到了现场呢，他就说，其实我骗你们的，我没有在这里。
哎，我是警察，我会超生气的，
极低的一个罪犯，
对啊，好呛哦。
然后后来他就被逮捕了。就因为他一直跟警方在撒谎，然后后来这个
拖那么久才被逮捕，
然后后来就是他因为这个事情就上新闻了嘛，因为妈妈也有跟新闻，就是跟记者们跟媒体说，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事情赶快出去，所以大家可以去找 Kaylee 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 Casey Anthony 已经在新闻上变成一个大家都非常讨厌的人，因为。就是新闻就是有报道说，哦，就是据我们的调查，他的亲友
刚刚听到，
没错，就是说他就是小孩子消失的31天内，妈妈竟然还有去夜店，还有去刺青，就是，然后妈妈也有说过，她最大的梦想是成为 personal trainer， 就是私人教练这样子。然后因为她的男朋友好像
又翻白眼，
对不起。
然后因为她的男朋友是在夜店工作的，然后她就觉得。他很向往这样，就是媒体就是说他非常向往这样的人生，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就是女儿变成他人生中的绊脚石，是他跟这样的人生中间的绊脚石。那时候中间还有那种实境秀的人来找他，就是想要问他一些线索，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故事这样子。然后 Casey Anthony 他后来就是有那个什么差不多好像$500,000的保释金，但是后来他有就是他被放出来，但是他被放出来8天后他又被关进去了，因为这一次他是以盗用身份与做假支票的罪名又被关进去了。
哦，是另外的罪。
对。
但 很多次警察会因为第一个那个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证据去逮捕你，所以他一定要让你走嘛，但是他会用
找别的方式，
对，因为他会知道你这种人肯定不会是很清白的，所以他会找另外你做的罪，这样子他可以至少把你锁住在，
而且还可以赚50万哎、欸。
对啊 ，also that too， 但是就是可以就是用另外的罪来逮捕他的时间，再去找以第一个那个罪的那个够
证据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发生是，就是他。正式消失的这个新闻出来是2008年的7月份，然后到了12月，12月11号呢，有一个停车收费员，他就是在靠近Anthony 他们家的一个森林的地方找到一个塑胶袋。
Oh, no.
然后他就是拿他的棍子去戳的时候，他就是戳到一个很小的骷髅头。
No.
对，然后这个。骷髅头他们上面发现还有那个 duct tape， 不知道，反正就是工业用很好撕的那种银色胶带，发现就是贴在口鼻处。
Fuck，
对。然后
他就把它像垃圾丢到一旁。
对
，like fuck you，like 你连 like I mean obviously 杀就已经是够卑鄙了，但是
埋起来
也没有埋起来，就把它。跟垃圾一般的那种 ，OK， sorry。
可是这个整个案件最奇怪的地方是
，Fernandez Gonzalez，
yeah， exactly。这个案件最奇怪的地方是，他 后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法庭上的来回，就是辩护律师跟检察官他们两个都非常巧妙的，应该是说辩护律师非常厉害，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看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妈妈是有罪的，但是最后呢妈妈是以无罪的被放出来。
哇、wow, 这个辩护律师强。
对，因为就是他们找的这些看似是明显的证据，他们还有找到甚至妈妈有在电脑上找 chloroform 的哥罗芳这样的记录，他还有搜寻 foolproof suffocation， 就是不失败令人窒息的方式。
这还不够明显吗？
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去看那个时间点，就是有证明说 Casey Anthony 那时候不在家，然后反而是 Cindy 就是他的妈妈在家，所以就是有各种因为那个证据没有办法完全被证实
说是妈妈弄的。
然后中间还有辩护律师我觉得也非常的绝，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因为其实看这个整个故事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地方 Casey Anthony 在撒谎，而且都又被抓包，所以其实你对他的人格已经变得有点难信任了。可是在他们其中一个开庭的时候，辩护律师就说我的 client 我的客户呢非常可怜，他已经那么习惯性的用撒谎的方式来遮掩他心中的痛，是因为他小时候他的爸爸跟他哥哥性骚扰他。然后我就有看到那个影片，爸爸就是坐在法庭上，然后脸色突然就是超黑暗的，就是后来他们没有办法证实说爸爸有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也说他的哥哥有性侵犯他，然后甚至有说哦，可能 Kaylee 是他的小孩，但是后来他们 DNA 找出来就是 Kaylee 并不是他哥哥的小孩，但就是说
I mean like 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大骗子吗？
就是说 I mean 我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真的有性侵犯他，但是如果他是为了要自己的清白，然后
把全家人都害惨，
对，就是捏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们事后怎么还有办法是一家人，还是说这是他们自己事先讲好的？然后就是反反复复以后，辩护律师就说我觉得检察官这一方就是想，其实检察官他们这一方是想要让 Casey Anthony 就是被判死刑，这是他们算他们的目标这样子。那时候辩护律师就跟陪审团说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可恶，他们想要煽动你们的情绪，让你们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无恶不赦的大坏人，但是呢你们要理智，你们要相信证据，证据就是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恶人。陪审团过了十个小时以后就判他无罪。对，这个
所以辩护律师，
所以这故事结束了吗？
这故事就哇是差不多就这样，对，他就无罪的这样子。
所以律师很重要。
然后小孩是谁杀的？还是
其实我上网看有超多人的部落格就说 I think Casey Anthony did it beca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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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所以很多人都这样觉得。
做的就是奶奶跟妈妈一起，阿嬷跟妈妈一起做的。
有，
不然他们怎么办法那么冷静的在？
没有那个。你去听那个911的 call， 就是妈妈，就是阿嬷，就是语无伦次，但是妈妈就是超镇定的。除非那也是他们一起想，
所以他们还在同一个家里，然后就说：“我跟你讲，我女儿杀了我孙子。”然后等一下我换他讲，跟你讲，然后他把电话 pass 给他女儿，就这一切都超莫名其妙的。
就我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答案，但是。就算有一些家庭，就算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就算他们的女儿做了这个事情，他们还是会因为他是家人，
因为爱孩子，所以
因为他
在道德观念上变得非常的灰的。
对，再来说他撒谎这个习惯，一定是他从小就已经有的状况，
所以爸妈应该也知道，
他们习惯了啦。对，那对于就是他爸爸有没有这样子性侵他之类的，我觉得。就他也是个以前是一个侦探，所以我觉得那个也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个。
然后他中间有说，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就是 Kaylee 还没有消失之前，他们有找到爸爸留下来本来想要自杀的遗书。
爸爸
对，所以谁知道什么事情？
天啊！
对，
我只是
我只是想要找一张照片，他的照片给你们看，因为
好，
他的眼神实在是非常的空洞，这样子。
我看，
好像个面具哦。
Oh my god！ 他那个微笑，
他就是皮笑肉不笑，一直让自己把嘴角撑上来，然后眼睛睁大而已。你平常会做这种可怕的表情？
我就算想弄那么恐怖表情，我就做不出来。
就是
那是很发出内心的一种。
可是其实他的很多亲友也有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其实他是很好的妈妈，他对 Kaylee 是很好的妈妈的。所以，
但是 Bella Vita 又是什么意思呢？
谁知道？
对啊，小孩失踪了以后，才在刺这种刺青，就是太。就是太 obvious 就是他了。
我自己推测是，如果今天你没有什么该要隐藏的，你没有必要骗人。
嗯，所以这案子就是他被无罪释放，然后小孩怎么死的也不知道。
嗯，
那个
没有，他们没有，那时候他们的辩护律师就说没有，是 Kaylee 是在他们家游泳池淹死的，然后因为全家都很慌张，所以呢爸爸就自己处理好了这个尸体。因为那时候爸爸就跟 Casey 说，你竟然就是 做出这么大的疏失，让你小孩在游泳池里面淹死，所以保安局一定会把你抓走。
社工
会把你、嗯、但社工也不会把人家 抓走吧。
不会啊，他就是过失杀人还是什么。
对，他就说是
也没有，他小孩就是不小心掉到。
对啊，如果是正常是这样的状况，你应该是打电话给救护车，或是说打电话给警察说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那个时候检察官这一方的律师就说，没有人会让一场意外不小心看起来像是谋杀案的。对
啊，也是有可能。
但是有像他爸爸是侦探，说也许有可能。
Yeah.
So I don't know.
可是技术很差哎、欸。
可是故意的技术很差，让人
家。可是再怎么样都不会有贝拉维塔在身上，而且那保姆又怎么回事？
对，
你如果你爸是侦探的话，你帮保姆取名字也可以取，不要那么假的吧？还是说他们要故意取？
没有，因为他们是在那个佛罗里达，所以那边有很多古巴的人，所以古巴的人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姓名，
对，会有这样的名字啊，对。
OK。
哇哦，我不知道我。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我没有听到他最后是完全无罪的，这样子可以、
嗯、
对，
所以就没有人有罪，但是就是到现在没有找到犯人。
对，
我要到最终我们知道的事实就是 Kaylee 就两岁的婴儿就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是用肢体的方式，我觉得那个是事实，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的地方。对啊，
天，
然后就被丢到树林里面，
对
，like trash
丢的，然后又很气，又很气了。
Yeah, 对，
然后应该不是别人杀他的，因为那时候他身上包裹的那种小毯子是他们自己家里的，然后是用小毯子包裹以后，然后再用那种洗衣袋，然后那个洗衣袋呢，他们家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很确定就是他们家的。
Jesus，
对，然后他脸上就是贴的那个胶布是一种很少见的胶布，然后他们家刚好
也
也有。
我真的觉得不是爸爸，侦探不会那么真的不会那么笨。
对，可是律师也太强了吧。
律师，我觉得那个辩护律师一定现在超红的，一定
对，超多人要找他。
一定。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我会把那张就是 Casey 笑的那个照片放在我们的 Instagram 里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上 YouTube， 如果对这个 case 有兴趣的话。我很推荐你们上去找
看他讲话的样子。
有一个影片叫做 There's Something About Casey，然后
好像电影的名字、啊。
对对对 ，There's Something About Casey， 然后里面就是所有他的讲话的影片，然后他的反应真的就是一致的很反常。
哇、
wow. ！
天
哪！嗯、so that's a
很棒的一个
Casey Anthony story，
很棒的分享。谢谢你让我知道。美国的律师要走很强的天哪、啊、好，最后一块的真美面包。
OK，
我的是哦、oh, 我的是这个周末我要去花莲玩两天，
好
让自己可以放松，但是好像我也要剪一下我们的 podcast， 我希望可以还没有去之前把它先剪完。好，那我就是至少很开心就是可以去 散散心，然后看一下风景这样子。嗯、然后花莲有一个花莲火车站的对面有一个超级无敌好吃的火鸡饭，那个火鸡肉饭真的是
寄到美国，他去美国以后，
他会可以搭配那个辣花莲的那个剥皮辣椒，然后就是我会。拿了三勺，然后这样子就只放在我的那个盘子上，然后那个火鸡肉饭真的是很好，
你好激动，
真的是
第一次有人在讲花莲，然后竟然不在讲那些风景，我们在讲对面的火鸡。
真的，它好吃到我有一次在吃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我对面有一个差不多30几岁的一个男士，然后他也在吃，可他吃的比我早，所以我还在吃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吃完了，他直接把那个碗拿起来，然后用舌头舔，然后我在那个当下，我觉得 like I know 很好吃，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吧。
我还以为你是想说他可以舔，那我也可以。
No， 那个太 over 了，但是真的很好吃。对对对，
他听起来是一个没有包袱的，
包袱的男子，或者是实在太好吃，他受不了。
对，
啊，谢谢你这样介绍花莲。
Come to 花莲吃火鸡肉饭，
而且火鸡肉饭好像本来也不是在花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但是真的太
好
吃了。对，
那个旅游那个宣传照是一个老人在舔，很性感的在舔碗，
还 slow mo 那个影片。
我的这面面包呢，是我昨天从宜兰回来，然后是跟我的国中同学，我们已经是17年的好朋友了。我们3、4个人就是一起去那里旅游，然后顺便帮我的好朋友，她是女同志，然后她跟她的女友求婚成功了，
恭喜你！
对，然后我们的旅程真的超开心，我们一路上就是一直吃。然后再去做按摩，然后再吃，然后再喝，然后求婚，然后隔天再吃。
哇、wow. ！
然后就回家。
有人有哭吗？
有啊，我就哭，我就是哭的有点太大声，然后在录影的时候你小声一点。
他们美好的那个回忆，然后一直会听到 Hannah。你哭是什么？是那种很丑的哭吗？还是
我就是我的声音会就。因为他有说一些很感人的话，但我猜影片里面应该听不
清楚，听不到，只听到你那边抽泣。
对对 对, 對，
因为是他拿的相机，很大声。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say 那些场景都没有 say 的很好，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好像就是一直在讨论吃的事情，然后我们都是在就是一起坐在餐厅的时候，然后趁他女友去上厕所，我们就会赶快说，那我们等一下到底要干嘛？要买蛋糕还是买什么？就是在路上才在想这样子。Oh.对，可是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很快乐的一直吃东西，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对，
很棒。对，好，九月呢？
我觉得，没有，我只是想要说，好像有这么久的朋友在一起，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Yeah.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也是那种快20年，可能已经20年的朋友，其实都在美国。
Yeah.
对，我就觉得，可是我觉得那样子的友谊，就是从小时候的友谊，真的是不一样的，
差很多。
对，那个那种连接的方式，或是那种信任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我对我要问你，因为有个非常非常喜欢 Joanna 的一个听众，他就是说他讲了一大堆他很欣赏你的部分。那除此之外，他有问你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提到，他叫 Matt， 我们有提到我们去那个泰国那个面，那个 boat noodles，
对，
那个是
他有三个据点，一个是在市政府的捷运站旁边，然后一个是在信义跟光复南路那边，然后一个是在
士林吗？
对，士林那边。那名字我就
不用讲，对，
打广告我已经讲了。
对对，
但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爱去那。
然后另外想问你是，你的 Alfred Packer 是来自什么？
Oh, yeah, yeah. 所以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对南方公园应该蛮熟悉的。然后我小时候就是。有点爱上南方公园的两个创办人，就是 Matt Stone and Trey Parker， 尤其是 Trey Parker， 因为南方公园南方公园电影，然后那个 Team America 里面音乐都是他写的，
很有才华。
然后我就觉得他，而且他还去上过 Berkeley， 反正他是真正认真的一个音乐 major。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看关于他们的访问， 就是有一个百老汇大师，他就说那个南方公园电影是他近年来听过最棒的百老汇音乐。可是南方公园里面他什么他的歌是什么 ？Shut your fucking mouth, don't go fucker， 就是一个超
北蓝的，对，
超乱七八糟。可是那个音乐真的很棒，他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怪加拿大 ，Blame Canada， 就是超白痴。But anyway， 我就是。我爱那样的幽默，而且我觉得好的幽默跟好的音乐在一起就是一个
完美的
结合，就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还蛮疯狂收集南方公园他们这两个人做的有参与过其他作品，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有拍一部电影叫做 Orgasmo、Orgasmo 这部电影很好笑，他是在讲一个摩门教的人不小心拖去被当 A 片的男主角这样子，对，这个很这个，而且音乐也很棒。那个主题曲是 Now You're a Man， 就是对，超棒的。然后 Alfred Packer 呢是 Matt Stone 还有 Trey Parker 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有自己募资前拍了一部学生电影，然后这学生电影就是在这个学生电影叫做 Cannibal the Musical， 就是食人魔音乐剧这样子，就是很欢乐的感觉。然后 那部片真的是很欢乐，他就是在讲那个时候差不多反正就是1800，那算是19世纪末，就是很多人都去加州淘金 like the gold rush， 然后他们就是从那个 Colorado 加科罗拉多州出发，然后他们就要跨越那个山去加州，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去圆他们的淘金梦。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叫做 Alfred Packer，然后他就是带就是 Alfred Packer 还有四个朋友，他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要跨越这个山。然后这个故事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个同伴跟他出来，然后就是传说是他把他们都吃掉了。
哦、oh. ，
对，所以可是这个故事呢，这个电影就拍得超欢乐的。
你说他出来嘴这样，
没有他没有，就是他给他拍是说那些人后来都自己不小心死掉。
哦、oh, ，
所以可是大家都诬赖他，所以他就有点被诬赖的这样被判成坏人。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故事。
It's a great great movie， 它里面也有一个。反正一首很欢乐的歌，就是他的团员们都开始有一点精神崩溃，然后其中一个崩溃人他就说 Let's build a snowman, we can make him our best friend 就是已经
疯
了，对。然后他还写了一首这个故事也很好笑，就是他写了一首关于他的马的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这首歌是写给他的抛弃他的前女友，但是他把这首歌用在电影里是关于他的马，然后那首歌就叫做 When I was on top of you，
当我在上面的时候，
当我在你上面的时候，
好幽默，
我觉得他真的是天才，就是流行文化的天才。所以
你的 Alfred Packer、就是、
Alfred Packer 是来自这个电影的角色。
好，所以希望 Matt 现在了解了，
好深哦，天哪。
那你有什么正面面包要分享给大家？
我已经分享完，我对 Trey Parker 还有 Matt Stone 的爱，我觉得是我成长期的一个很大的正面面包。
对，他刚刚讲的时候，其实很可以感受到那种很多的，对啊，没错。好，那 Anna， 因为你再过几天就是要，
我就要去 Colorado。
Colorado，
哎、
欸，
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跟你讲，
熟
其他的当地的人应该知道 Alfred Packer 这个故事。
所以我要逢人就问说你认识
？You know Alfred Packer？
就祝你就一路顺风，然后赶快回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刚刚 Joanna 也有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学习如何透过 Zoom 的方式，然后
Zoom 或是什么长途 Skype 还是什么？
对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长途
选一个收音最好的。
对
对。
哦，没有，我知道怎么收，就是我在那边要用我的麦克风收，然后最后再把它们剪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以后你会愿意再上我们节目吗？
超愿意的、啊，
好，那就太好。
根本就觉得上一集消失是为了要让我再来一次。
没错。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谢谢你们来到
暗黑森林，
拜拜。
拜拜。